弟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大公书信讲义上半部，前面还有二楼正常的前方，现在去拿好吗？有两份，一个是讲义，一个是导读题目，帮助你读的时候抓住一些要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你的讲义可能是第十五页。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十三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好，用几分钟吧，这边十三节跟十八十九节把它读熟好吗？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一段都读熟也很好，至少把十三、十八、十九节读熟，出声读。好，来，我们把十三节再读一遍好吗？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讲过彼得前书被称为初代教会的初信造就课程，所以里面包含了一些基要真理的题目。我们已经讲过，他提到重生，提到顺服，提到受苦，提到救恩的经历，这些都是基本的真理。这里面在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这些东西，其中有一些到后面几章 有的还要更详细的阐述。那彼得跟保罗、约翰他们都一样，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最后的终局，就是关于基督的再临、基督的再来。他们有时候称他叫耶稣显现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时候提到世界的末了、末世，或者就是讲到主的再来、主的再临，或者讲到那个时候将发生的事。我们上一次之前提到彼得前书前面就已经讲到这个，他讲到如果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后来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他叫耶稣基督显现而且提到我们要得着那个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朽坏的基业，天上的基业。你会注意到使徒们他们都是这样，显然这个末世的这个感觉常常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不会迷失在今天在世上的生活，或者说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所以对他们而言，我们今天说这些是既要真理的一些主题，可是好像对他们而言他们并不见得这样区分，这些东西就自然融合在他们整个的生命、整个认识里面。所以他们不会说哦，这个是最末了的事哈，所以一定是既要真理的课程。如果我们来编排，大概会是最后一课讲到主再来，对不对？主再来完了，再就应该是最末了的一个结局。可是彼得他写这个的时候不是这样，保罗也是，他们常常在他们写的书信的开头就提到这一件事情，对吗？事实上没有什么开头、结尾或者中间的问题，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经常提到的事情，所以他们不会说哦。我们最近主给我感动，我应该要讲一点关于主再来的事。好像保罗、彼得他们不会这样说话的，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个不需要感动，他们经常被这件事感动，他们一直在想到主的再来。可能我们也应该这样，可能我们应该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真的遇见主，他们都应该会有一种感觉，会有很自然一种想法，就是主很可能会在他们的时代会再来只有神学家跳开来才会去分析说最初他们没有觉得主再来日子那么近，后来慢慢这样明白也许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一起都以为耶稣很快会再来，后来慢慢发现并不然，所以他们开始安排其他的教会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就着我们读的经文，随着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一天想到什么东西在分析做出来的事。可是我相信对彼得、保罗、约翰这些使徒，他们都不是这样。你读他们的书信，你会发现他们在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是好像随口就说，随口就说，经常就说，他们无论提到什么总是会提到这一件事。他们似乎不把它当作说我现在讲到应该是最后一刻或者最后一段才讲到主的再来，他们并没有这种编排的观念在他们的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其实是非常合乎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样式的。美国的有名的文学家艾略特他这样讲，他说在我的结束里面有我的开始，对，在我的结束里面有我的开始这是我在 Eugene Peterson 的书里面看到的。那 Eugene Peterson 加上一个 comment， 他自己的说明，他说结尾常常先于开端，这很有趣的说法，结尾常常先于开端，就先有结尾才有开端。什么意思呢？他接下来讲的话你很快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我们常常先决定了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旅程，对不对？对吧？你一定是先决定了你的 目的地才开始你的旅程。你不会说哎，我上路了，然后逐渐的越来越明白我要去哪里，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不是吗？除了很少数的特殊的情形以外，我们通常都是先定规的目的地。那神给我们定的这条天路也是这样，所以在我的结尾里面有我的开始，这是伊利亚说的。Eugene Peterson 说，结尾先于开端，我们都是先决定目的地来作为旅程的一个开始。所以使徒们就是这样，他们知道那个结尾是什么，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个主再来的亮光里面来思考，来生活，来行事为人，他们所有的盼望都在这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不提这一件事情。那彼得提到这个他显现的时候，他说那是神审判的日子。这个审判这么一翻译，我们很自然就想到那个结局一定是要判你有什么罪啊，关几年啊，你是被最后被判断应该上天堂还下地狱啊，像这样的审判。审判包含了这些事，可是你知道原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绝不只是讲到这个而已。对于圣经来讲，讲到审判只是说神公义的法则得以施行，那就叫做审判。神公义的法则得以施行，所以审判这个字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跟公平公义是同一个字，跟常常提到神的话语用典章来讲，我们中文翻译叫典章，神的一个神话语里面的一些规则、一些法则、一些章程啊，就像宪法那样的章程，那个就叫做审判。那个字跟审判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这里提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说，我们知道神有一天他不偏待人，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来判断我们。那个意思是神的公平公义得以完满的施行。今天神没有立刻把他的公平公义很全备的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是我们就全无指望，因为我们都完全被神的尺度一量，我们一定被量在线外的，一定是的。可是当然如果你已经信主一段年日， 你知道不再是这样，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会被量进主的里面，对不对？那主正在继续做这些事就像旧约的先知书一直到新约的启示录都讲到量度，我相信量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思是这样今天很多人还在强调耶路撒冷圣殿要重建，说以西结书那些话是指着重建的圣殿的尺寸这些我想我们到了新约时代还这样讲，实在是有一点落伍，实在有点退后。在新约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转向属灵的，所有属地的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都神都借着这个要教导我们关于属灵属天的事情，那看不见的事，因为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想更要紧的意思，即使有一天神真的让圣殿重建，我们也应该知道那里更要紧的意思是神正在量度我们。那个量还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仍然是一个审判，那是一个审判的光，那个是为了要让我们发现我们有哪些东西被量在外面，我们要留意。有一些量在外面的东西我们要把它除掉，有一些量在外面的东西我们要让它进来，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主正在这样做。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救恩的日子满了之后，那时候我们将面对的是神的公平公义要完满的施行，圣经称那个叫大审判的日子。到那个时候是一个就像最后的考试一样，我们将要被量出我们有多少亏欠来，而只有那些属于神的能够进去。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彼得希望我们在被量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审判的日子站立得住。那为了要站立得住， 你不是说我怎么样做得更好，一定要先有一件事，就是要重生。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主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够进神的国，你没有重生你根本不能进去，甚至见都见不到，也就是你根本不会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要重生。可是彼得并没有停在这里说重生以后我们就稳稳妥妥可以进去就好了，当然不是。重生之后我们所有的生命里面的更多的建造才开始而已，对吗？当然也有的时候神先建造一点我们的生命然后才重生，无论你几岁重生，在那个之前的年日都或多或少有神的一些建造。可是但是无论怎么样，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点，在那里我们才真正的跨进神的国度里面。那今天我们借着彼得前书要讲一点一个人重生之后最初的一些事情。彼得一起头就告诉我们重生之后，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他用了这三句话意思都差不多啊，都是有一种谨守约束一个凝聚的力量，对不对？他说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还有专心盼望。一个人一专心盼望，他的心就不是散漫的，也不会东来一个西来一个，是不是？才叫做专心盼望。这几个词是重复的意思。那使徒们不是只有彼得，使徒们他们经常用这一类的词来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而他们并不觉得重复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很需要一直被提醒这些事，对吗？这里说约束你们的心，其实原来用的字眼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这很有趣哈，因为我们这个比喻很多人都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多半的人穿衣服都知道腰带是什么，而且把腰带束紧是什么意思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跟后面讲的意思是一样，谨慎自守，专心盼望，是中文翻译做约束你们的心，也是对的一个警醒的态度。那可是在这里彼得不是只告诉我们那个态度而已，他要告诉我们你这个态度应该针对什么。因为你既然专心，你既然谨慎自守，约束你的心，显然要把你的心约束在一个范围里面。那约束在哪里呢？有的人他们把他们心一直约束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面，有的年轻人一玩起电脑游戏，那可专心了，那可谨慎自守了，非常的约束他的心。你叫他吃饭听不见，叫他做什么听不见，无论叫他什么都不在意，甚至不理你哈。可是那一类的，你会发现当你专心的对象不是在正确的事情上的时候，那种生命都有欠缺，都不是真正能够满足的。可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同样一位 Eugene Peterson 在他那本书《翱翔的基督》里面提到这一件事，是我们在这里经常提到的。他说今天有一种迷失，就是许多的人他们以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意味着要为主做什么事，好像你想到你是基督徒，你就想要为主做什么事。可能传道人也是这样，常常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可是他说并不是这样，其实他用了这种字眼，然后我用一点想象力来讲这一件事情。他这样说，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要带一点诗意来想这些事情。他说，其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要进入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里面。那这个当然不是他发明的话，彼得在这里就是这样讲的，对不对？他叫我们要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恩，而且告诉我们要专心的盼望，一心的盼望，全心的盼望，凝聚你的心在那里盼望，你变成狭窄的一个指望，狭窄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像怎样，那是我们生命里面要有一些优先次序，生命里面要有一些选择，就是像这样、常常想到这一件事，我要得着这个、我第一次面对面认识一个传道人，很注意教导这些，而且我受到很大影响，你们都知道是我的牧师荣教师，他常常三不五时的，其实不是三不五时，几乎每一次聚会或多或少的讲一点跟这个相关的事。他说神要想要我们像他，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要像他，有一天我们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要荣上加荣，你应该为这个而活，每一天就想到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在那想我要为主做什么，然后有一天神就赏赐我们会像他，不是的。他说我们现在专心的就是在追求要像他这一件事，而不是说我们专心传福音，然后有一天神就轰隆就把我们变得像他，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个是基督所迷失，好像因为圣经里找不到任何的经文支持这种说法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像他，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讲的跟保罗、跟彼得差不多一样的话，对不对？他说：“我们到时候必得见他的真体，然后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讲颠倒，他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讲完这个以后，他没有说，所以你们就要好好传福音，有一天就会像他。他没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指望，有一天要像他，你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追求像他，对不对？而且约翰讲的，约翰二书一书第二章里面这样讲的，第三章讲的这个跟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讲的一样。他说所以你们约束你们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你们不要、回到或者是留在过去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然后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呢造你们的是圣洁的。如果你要像他，你就要追求圣洁，就是这样。一方面重生的时候把这个圣洁的生命给我们，一方面你要继续的追求圣洁。这一直真理一直都有这样两面，对不对？凡是只注意一面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只注意一面，有的人只注意一面，就是拼命的追求要、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该做，常常忘记在它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合乎神心意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应该要更多的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然后很自然的圣洁、喜乐、爱，这些会在他的身上。可是有另外一群人，他们被教导这些，然后他们就专心的追求耶稣，渴慕他，等候主，花很多时间安静，可是并没有认真的把这个当一件事拿起来放在面前说我要追求圣洁。然后他们觉得只要我一直这样亲近主，亲近主自然就会圣洁，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也有圣经根据，可是问题是圣经还有另外一些话合起来才是完全的，对不对？主一方面告诉我们你住在他里面，就各种果子都会结出来，一定包括圣洁，可是另外一方面还是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不是吗？这是今天我们接下去还要继续讲的事情。所以请记得你基督的生活应该至少留一只眼睛，也许应该留一只半的眼睛，就是有多一点的眼睛来看你自己，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给你的恩，而不要那么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无论在世上的生活、工作、家庭，或者是你的服事，不要那么完全的专注在那些事上，那些你都要认真做，可是你应该更专注在、有一天主要成全的，也就今天他已经赐给我们了。我再讲一遍 Eugene Peterson 讲的话，他说许多人以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要为主做什么，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乃是要去进入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那我们要重生才能够进去，可是重生的目的、神想要我们像他，跟他对等，可以跟他有相交，可以跟他亲近， 跟他有份，而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样追求这个呢？彼得说你要束上你心中的腰带，保罗也提到类似的事，他提到全副军装，包括了腰带，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那个腰带是什么？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你继续的追求真理，要在圣经里面读出真理来，这会束我们的腰。其实这个也可以相反过来来查验一下，我们到底读出什么东西来。如果你读了一些神的话，你追求要明白它，想办法啊，觉得好像弄懂了，努力的研读把它弄懂。可是你可能要查验一下，如果你弄懂的道理没有因此使你这个人的生命更凝聚，也许帮助你更安静。如果你说你弄懂了一些道理，思考一些道理，却使你更聒噪，叽叽喳喳讲到讲不完，可能要小心一点。我不知道你弄出什么真理来，因为真理应该是像带子束腰，对不对？你有没有因此你的生活好像更凝聚在一些专注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上面？比方你经常被一个爱的驱动力所管理，你有没有这样？就是好像一天里面想到80次也不算太多，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更充满了爱，对人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是重生的基督徒，他却不是一直的想到，一直的冲塞到了脑海、感觉、心思，甚至是潜意识里面，就是要成为一个更充满爱的人，那可能有一点点问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真理是拿来束腰的，拿来约束我们的心，拿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带向一个专注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要继续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头三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一二三节。我们还有一些第一章的话待会儿会回头来讲，可是我们要先读这三节圣经，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保罗在第一章末了的地方提到重生，对吗？虽然这是他一起头在问安，在这一封书信的起头就提到重生，可是那好像只是一个序言，点一下，画一点轮廓，到了第一章的后半段才开始把重生的道理讲得更加的详细。可是他讲完重生以后，在第二章的起头，当然我们分章之后来分的，可是就这个段落而言，到第二章的起头，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还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你看彼得的意思跟 Eugene Peterson 一样，跟我们所讲的一样，重点不是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你就要开始为主做什么，他不是先讲到这个。你要先为自己 做一些事的，你要成为一个爱慕灵奶的人，爱慕灵奶。那彼得用了像小婴孩生下来的这样一个比喻，那我们都知道小孩生下来最要紧的事就是要吃，对吧？就是吃奶。你不会担心他不会别的事，你不会看到一个小孩生下来说还不会讲话怎么办，你不会担心这个事，你也不会担心他还不会走路，你更不会担心他还不会一加一等于二。可他如果不吃奶你就担心了，不是吗？那是他最要紧的事，也是必要的事，那是他成长的最要紧的事。所以我也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重生，好像属灵的婴孩一样。他当然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像小小孩一样，可能要到大一点才开始读书学这些事学那些事，还认得字可以这样。我们一起都就是一个成长的人，可是灵里面还是好像还是一个婴孩，所以这个是两者交织着在里面的，所以那个跟小婴孩是不完全一样。可是 有一些点是差不多的。当我们得救之后，显然我们第一要务不是先要考虑我懂不懂这个道理，我圣经读不读得懂，我知道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很漂亮，或者像这一类的，显然那个不是要紧的事。而且每一个人的切入点不一样，有的人先会这个，有的人先会那个，所以你先会这个，不要以为别人都要跟你一样先会这个。可是有一点我相信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一起头就要会的，就是爱慕灵来，就是这样，对吧？我想这是彼得的意思。不，很遗憾的，好像不是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被带领成为一个渴慕的人。那是很可惜的事。可是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渴慕。其实这个不是借着吹逼来的，告诉你说你要渴慕，不是的。我还是觉得以前我们从长辈听的话一直都是对的，就是你如果自己是渴慕的人，你就会在别人身上激发那个渴慕。你自己渴慕，你就会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成为一个创造渴慕的人。渴慕这是生命的事，一向是用生命的传承的，而不是只用教导、吹破、勉励、失望、灰心或劝勉。过去这个主日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这样讲，乃是那无价之宝的一线，才能够使我们脱离地的吸引，才使我们爱上耶稣，渴慕他。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任何生物都是一样，动物、人类、植物都是一样，出生下来最主要就是吸收养分，就是要渴慕。可是我们在继续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讲另外一个要紧的事，是彼得在这里说的。他在提到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之前，他先讲了一句什么话？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还有一切的毁谤的话等等，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在小孩身上也是，我们刚刚提到他一定要会吃奶。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没有那么大的渴慕要吃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吃，可是问题是吃了不会成为他的营养，他身上有另外一些问题。我记得以前我妈妈曾经帮别人带一个小孩，那时候我们孩子都比较长大了，他就当他的副业，帮一个我大姐的一个老师的儿子来带小孩，就我大姐的老师的带他的孙子了哈。那个小孩就是这样，奶倒是很想吃啊，也吃的分量不少。问题是对他没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上颚那里有一个洞，那个好像原来会有，可是通常应该生下来不久就那个洞就会合起来，他没有立刻合起来，所以他在我们在嘴巴要在喉咙那里，食道才会跟气管有接的地方，对不对？那个相通的地方用一块那叫什么会咽软骨是吧，来堵住，是不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就会堵在那里，我们呼吸的时候堵着，所以两个不会相通嘛，对不对？有时候医生强制把它弄相通，因为插鼻胃管，它是要插到食道去，从鼻子插进去，或者插气管是从嘴巴去插到气管，就是用那个地方接的地方，你知道吗？哈，可是那个孩子不是，那个孩子在上颚，你知道什么叫上颚吧？就是你嘴口腔就上面那个食道可以顶住的那个地方有洞。所以他每一次吃奶就从那里跑出来，就从鼻子出来，也很痛苦，而且没办法全部进他的肚子。你一定要把它弄好，对不对？你不能说嘿，只要很渴慕吃奶，一直喂就会好，不会的。后来我那个姐姐的老师非常的对我妈妈非常感恩，因为她居然把那个孩子不是借着医生就把他养好，那个洞后来堵起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渴慕，但是不一定就对我们有完全的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要重生之后，不要成长，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除去的。有的事实上比较正常的情形是，一个人真正的得救， 那些会拦阻他开始成长的东西，常常神是自然除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得救以后就开始、哦、我现在要先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好好除去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渴慕神才会长进，好像不是这样，很自然有些东西就除去了。可是第一，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第二，就是这样的人，他走一点路以后，迟早他就会发现还有一些东西他要刻意放下来，才能够继续好好的往前去。这一直都是我们追求主的两面呢。嗯，那我们把这件事情，你需要先除去或先放下来的东西，我们称它叫了结以往。这是尼托生弟兄在写他的信徒造就，就是他原来写的初信造就，写了50课的第一课就叫做了结以往。我们确实是我们从很起头，我们需要把过去的一些东西放下来。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我们成为新人，可是我们要先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而且那是每一天做的事，每一天你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虽然穿上新人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成全的，每一天你还是要继续做这个动作。那你包括弃绝谎言，管理你的脾气，不要再偷窃，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告诉我们，这个包括闯空门，可是我想也包括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私拿公务，你用公务用在你私人的事情上面没什么，或者是顺手就带回家，或者是私用公司的时间等等，我想这个都包括在内，我们都要小心这些事。我们需要脱去的旧人，有一些是跟我们的言语有关系的。我们如果没有在言语上留意，我觉得我们的长进一定有问题。我信主年日长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有一些人，他们好像一直都没有一种东西使他们觉得需要对付他们的言语，因为他们可以讲一些话跟不信主人讲的是一样的话，可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一样可以跟你谈论神的国的事、爱主的事、宣教的事，什么都可以谈。只要经过一些年日，你就有机会看见这样的人不太会在灵命上有什么很扎实的长进。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保罗提到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还包括贪心，而且他把贪心放在一个很严重的位置上。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那个是我们其中一个要了结以往的东西。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留意了结以往，然后就只是被带领很渴慕主，花时间等候主，有点危险。先知这样讲，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以赛亚书59章第5节大概是那里说，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的坏行为，先知说他们抱着毒蛇蛋，那个抱不是指的手抱的，而是指的孵蛋呐。你知道我们等候神，我们亲近神是像在孵蛋一样，对不对？孵育生命，对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是在像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孵育在水面上一样，在孵育生命。后来孵出来是一只天鹅，很好，对不对？可是万一等到孵出来才发现，因为你一直在孵的那个蛋是毒蛇蛋，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好好等候主，好好祷告，怎么会弄出毒蛇来？会啊，如果你没有对付你的心，你可能没有对付那种对别人的怨恨或者是一个脾气，你一定，我已经告诉你，一定不要觉得说我只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很自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除去，脾气啊什么都会除去。我知道这个还是对的，我也可以找到经文根据，我有时候也这样教导，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有一整本圣经，不是只有那一句话而已，圣经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要去对付这些东西，对吗？ 我相信这两条路我们都要留意。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又要重生亲近神，可是你也要刻意的追求圣洁，这些也是一样。可是彼得在这里，我想他不是只像保罗一样提到那些一些品德上行为上这些事而已，他实际上讲到真正的拜偶像，就是拜木石金银的偶像。他称那些东西，我们做的那些叫做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这是刚刚我要大家读守的经文。他说我们得赎，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如同神无瑕疵的羔羊之血。借着基督的救恩，他叫我们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包括拜偶像。彼得称那叫虚妄的行为，那是对的。彼得并没有很快责备外邦人说这些东西是拜鬼，是拜魔鬼，是要灭亡的，不是。他只是提到，而且是对基督徒这样讲到，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真神，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拜偶像，对不对？人还不认识真神的时候，神并不太责备他们拜偶像这一件事，这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旧约的先知责备拜偶像的话，几乎全部是为基督、为神的儿女讲，不是为外邦人讲的。可是外邦人所以会这样，因为那是虚妄的想法，因为人觉得应该有一个比我们高的，可是那边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把也许伟大的人物死后就把他当作神。像我们台湾人的神明，拜的神明几乎全部都是人，对不对？都是真正过去真有其人，无论是真的人或者是传说中的人，然后把他变成神的。也有的时候他们拜一些更伟大的，觉得比我们人伟大的东西，比方太阳、月亮、星辰、一棵大树、大石头，像这一类的。不同的情况，人有这些信仰。事实上当他们拜的不对的时候，有一些人其实他们的态度是好的，他们是带着敬虔的心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碰到拜偶像的人，不要只挑出他们拜不对这一点太大做文章来责备他们、来批评他们。因为他拜的不对，因为他还不明白，可是他拜那些不对的神的态度说不定比很多基督徒都还要更正确一点，对吗？虽然那个正确并不能使他们真的得救，可是我想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全盘都否定掉了而跟他对立。好，这是题外话。可是无论怎么样，那些是虚妄的，是我们祖宗所传有虚妄的行为。有的人会说那才不是虚妄，那是很真实的，它很灵验。那是那个所谓虚妄并不是它并不存在，而是那个并不真的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本质里面。圣经很明确的讲，有黑暗的属灵的势力，有的时候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有的时候它能够因着人信他，他真的能够做一些医治或者是改变你的环境的事情。可是你只要继续的这样走，至终那个在你身上都会带来伤害的。很多人有像这样的经验，所以彼得要我们从那里面脱出来。他说这是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脱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亲自认识不少人是这样，他们来听福音，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回去，他们知道拜偶像是虚妄的，他们如果他们在家是能够主导的人，他们就把偶像包一包起来扔掉了，或者想办法把它处理掉了，然后就好了，就是这样。 以前我记得我们教会建立不算太久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来参加聚会，她就住在我们这栋楼里面，她第一次来聚会，人家邀请她来。那那一天我们刚好在讲彼得前书，在讲到这一段，那一天我的题目就是跟今天一样，在讲了解以往，那就提到关于拜偶像这些。他当天听，他就听明白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回去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就把他家的偶像咣咣咣咣就包起来就丢掉了。如果他要遇到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就麻烦了。有些基督徒就会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那有邪灵，你一定要去请牧师来为你祷告，要不然你会出问题的。”谁告诉你的啊？谁告诉你会这样的？圣经才没有这样说。圣经有说，你们能够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有虚妄的行为，是借着医治释放吗？有这样说吗？没有啦。那你说是借着耶稣的宝血，那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支取的，不是吗？但是我知道有的人，他们良心过去是在 那些事上软弱，所以他们不是那么快建立起那个信心来，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有别人的辅助。遇见这样的人，我们会去他们家，我们去给他们做法一番。当然不是啊，我们去给他唱诗歌，为他祷告，做一些宣告。然后他们常常会问我说：“你怎么样处理这个偶像？”他说：“你，我都跟他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我会处理就是。”我怕我告诉他我怎么处理，他可能就会开始不安起来。而对我们来讲都没有那些问题，我们回来，我不要告诉你我怎么处理。反正我们从来不怕那些事情，对不对？能够使这些东西害我们，通常就只有原因，就是我们违背主，我们身上有罪。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即使还有什么软弱，还有不完全的地方，那个不会使魔鬼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 OK， 你如果碰见良心比较软弱的人，我们要同情他们，尽量帮助他们。所以我常常去给人家出偶像，我都会带一个东西去，因为他原来放偶像的地方变成空荡荡的，不是立刻能够那个，我就带一个也许有经文的月历或者一个挂轴之类的送他，可以先挂在那里，免得他那天晚上刚信心满满的出了偶像，到那天晚上看看那个地方就开始有一些空缺在他的心里面，然后良心软弱，然后就出一些状况。可是我告诉你，那并不是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像我刚刚形容的那些人，他们听明白了神的道，他们就把偶像除去，就没事了，就是这样。所以下一次你碰到那些没事的人，不要把他带回头路，好不好？不要教导他这种道理，说哦，你要小心哦，魔鬼很厉害哦。不要这样。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当然不是只有拜偶像，还有一些法术这些东西，现在在东方西方都充满了这些东西，无论星座啊、紫微斗数啊、塔罗牌啊、前仙碟仙、符咒、占卜、手相、骨相，有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并不是施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被邪灵大大的辖制，不完全是。你不要有这种二分法的方式在想这些事。我们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结构，你跟我每一个人都各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领域，你没办法用一个人来判断另外一个人。有一些人常常活在这里面，他们并没有那么被邪灵辖制，并没有，就是信主之前也没有。 OK，而有的基督徒信主了，还常常就是被这个瑕疵，被那个瑕疵，然后他们就对别人也认为说会哦，会这样哦，你小心一点哦。其实那是他自己软弱。那我这样讲并不轻看那个软弱的人。保罗说我们要尊重，要同情一个良心软弱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一般的教导，我们会期待人逐渐的良心更坚固。如果你知识更正确的时候，信心也会因此更增长。圣经明确的讲，神对那一群还很烂的一群百姓这样说，他说断没有占卜能够害以色列，没有任何法术能够害雅各。神说的，你不是应该接受这个话吗？不要接受那些有名的讲员讲的一直释放。 如果他们讲的跟神的话违背的时候，这些事也是一样。我想我信主之前也被我妈妈带去庙过，做什么哪一个偶像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前那个我做了谁的儿子。可是我信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我第一次知道去想到这个事已经是我传道很多年以后的事。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信主到现在，我从来不觉得我身上有什么邪灵的瑕疵，你们看我有吗？我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件事，从来没有。我也知道很多人并不需要这样。信主以后，很多东西会自然就脱离那个锁链。有的人很自然，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就做见证说，很自然的烟瘾没有了，很自然的一个脾气不见了，一个情欲的罪好像得胜了，对吧？那是正常的。可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第一，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有的人得救了，而且还蛮真实得救，可是还需要去真的去对付他的烟瘾啊，或者某一些脾气啊，某一些东西，对不对？啊，就是你一起头得救了，有一些东西自然脱落，也不会脱落的完全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还要成长，逐渐的才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更多的去得胜。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要了解，我们在能够更多的渴慕神成长之前，有一些东西要先了解以往。有一些是今天我提到的，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提到，可是凡是拦阻在我们更好的成长，在神的道上往前去的，一路上主常常要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要除去那些东西，好吗？当我们真的这样的时候，就好像把荆棘杂草除去，那我们施的肥浇灌的，对那个植物就有帮助，对不对？因为养分是由它来吸收的，它会长得好，结成直立，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命也会这样。所以彼得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啊。这个灵奶中文这样翻觉得好像比较合适一点，可是其实原来彼得用了神的道那个字，而不是用了圣灵那个字。所以这里有人说应该翻译作道奶，这样翻译有点奇怪，所以他们翻译作灵奶。但无论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吃的奶跟神的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怎么样读神的话很要紧，当然我们要渴慕读神的话，对吗？你有没有这样渴慕？我记得我初信主最起头刚去教会决志之后，我就开始读神的话，可那时候没有人带领我，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而且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不太有恒心的一个人，所以那是暑假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营会，暑假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志信主，我相信那是主真的做了工。可是我回去大概读了3天圣经就没有读了，就玩了一个暑假。之后不死的再被感动再读圣经，所以马太福音前几章蛮熟的，因为读很多次。可是等我真正的遇见主以后就不一样，那就真正的很渴慕啊。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信主几年以后新约有没有读完一遍，没有，很奇怪。我不骂你，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你怎么会不渴慕神的话呢？很奇怪，除非你不识字。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养成习惯会有帮助。我了解，因为我刚刚告诉你我一起头没有这样读有原因，因为我个性上有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这个刚刚跟刚刚我们要了解以往相关。我不太有恒心毅力，你们可能不会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可是那是逐渐培养，就是到现在我也不敢说很完全，可是有进步。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培养，所以试试看养成习惯，每一天早上起来分出一些时间来，我们叫它晨更灵修的生活，对吗？中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王载弟兄，他这样讲，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就是没有读圣经以前不吃早餐。我不是给你一个规条你一定要这样，可是类似像这样表示一个人他用这个来约束自己，束上心中的腰带，来养成美好的习惯。也许你也需要这样。 每一个人养成习惯的方式不一样，对吗？我记得以前我听周神柱牧师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在读书的时代，他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那时候他起来爱主，也很渴慕，早上一定要起来晨更，可是早上起不来，闹钟，他大概有点半开玩笑形容了，闹钟可以到后来响的时候，他可以不用醒过来就可以把闹钟按掉，后来就用两个闹钟，差五分钟没有关系，可以按掉一个，过一会儿再按掉一个。后来他就请同伴帮忙，他的同伴是范大领长老，他们差不多年纪差不多再来，然后范大领长老就每天早上去叫他，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晨更实行一段时间蛮好的。后来有一天范大领长老刚好有事不在，那一天他就又起不来。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听周神柱牧师讲这个的时候，他是在形容说我们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心里愿意却行不出来。可是当然后来他提到主怎么样帮助他得胜，所以有可能就是像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牧师，他也经过这样的挣扎。所以如果你要经过这些，并不需要觉得太稀奇，好吗？也不要灰心，你要继续这样做。我们经常告诉弟兄姊妹读圣经有研读的部分，有时候要拿参考书这样，可是你一定要有另外一种研读圣经，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导读或者叫生命读经，我们就是要引用这些话。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也要大家这样做。你知道这是要紧的事我最初看见人家这样做是聚会所的人，召会的人，他们这样做，他们叫导读。那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样做的，不一定有一个，他们那样做是因为大家统一做，所以有一个外在清楚的形式。可是那个时候我出信主，我们就是那样读圣经的，就是像那样但是慢慢的我知道那样读圣经并不是聚会所发明的，那是自古以来有的，可能是把它最具体化的最早的是圣本笃修会，主后第四世纪左右，圣本笃修会，特别是之后那个教皇大贵勾利把它更加的普及化。在圣本笃修院里面，他们每一天最主要的那些修士最主要有三种工作。第一个就是祈祷，他们有很多时间祈祷，一天有七次，还很多分出很多段的时间祈祷。第二，他们需要做劳力的工作，有一些劳动，这是很老的事，所以他们不需要劝人家说你需要常常运动因为他们本身的工作就有很多劳力的工作。第三就是做这一件事，他们把它叫做 Lectio Divina， 对不起，那是拉丁文，我读的大概不太准确，读音不太准确，我用英文的读法Lectio， L-E-C-T-I-O，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这个字就是演成后来我们英文的 lecture 那个字 lecture， 所以那个在那里的意思就是朗读、诵读、吟诵，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二个字 divina， 那个 divine 这个字就是神圣的，也就是他们称之叫神圣的诵读圣经，你要把它写成歌颂的颂或者是朗诵的诵都可以，神圣的诵读圣经。那他们一天里面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时段做的事情像圣伯纳，据说他醒着的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做这一件事他们这个 Lectio Divina 包那个意思做什么事呢？他们包括做研读，还有默想，他们有祈祷的事在里面，还有聆听。你说聆听一定有安静，对不对？吟唱，他们会把它唱出来，用唱的方式读一些话，而且他们学习以神的话为乐。就是这样。我再讲一遍，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包括研读、默想、聆听、吟唱、祈祷，还有以神的话为乐。事实上，圣本笃把这个导读，这个神圣的诵读 Lectio Divina 分成四方面。 一个就是诵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第二个就是默想，默想啊，英文说 meditation 这个字。再来就是祈祷，这个说成祈祷其实不太完全了，应该意思就是把它读出声音来，把神的话读出声音来。第四，他们叫默观，默观，默观其实就是跟默想又不太一样，也许比较像我们等候神，大概，所以他们就在读经的时候做这些事。你有没有这样？这是我们常常教大家的，希望你学习这些事情，不要只在聚会中这样做。我们自己一个人要这样做。我把这四件事再讲一遍：诵读、默想、祈祷跟默观，或者叫静观。这是神圣的诵读圣经，那个才比较像吃它嘛，对不对？他们称这样的读经叫做 feasting on the word， 就是神的话语像一个宴席一样，我们在那里面享受 feasting on the word。祝福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我在聚会中听到的时候，认的时候，或者平常生活里面想到一些神的话，那些神的话都会像宴席一样满足你。这里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用尝来讲，大卫用过这个话，对不对？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我们可以这样来进入神话语的丰富里面。